我有几个感想在今天这个聚会当中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原来我的弟弟讲普通话讲得那么好啊，他比我小3岁左右吧，但是我们都是一块在北京长大的，但是他真正的参与北京话的那个吸收呢，大概就是比我少了3年啊，他现在还讲得那么好，我相信这个教会是很有希望。这是第一点我的感想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再唱一唱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328首。记得很久之前有一个人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呢，他就对我们教会唱诗呢有一点的意见。现在不要看这个，先看着我啊，因为现在我们还没看，还没唱。他呢就对我们这些唱诗的基督徒呢有一个提醒。第一呢，他说圣诗呢不是那个外头的音乐啊，就不是外头那些咿呀呀的音乐啊，所以呢是不一样的。第二呢，圣诗呢是要活的啊，用生命去唱的，所以我们唱主活的啊。那么第三呢，是必须呢你里头那个生命活出来，你才可以唱得好。那么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。那么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记得当我们唱诗的时候要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所以呢要放松，行不行啊？要把你的脸放松，要把你的这个腮耳的地方呢就是要放松。他特别讲英文呢讲三个字，他说 draw your jaws， 就是 draw 就是跌下来，your 就是你的 jaws 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把这个地方呢掉下来啊。所以呢我发觉呢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唱诗呢都是很有问题的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不管了，唱得好坏那个不管，我们用生命去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啊？这首诗歌呢要大家先放松，先放松好吧啊，做深呼吸，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唱出来好不好啊？请大家站起来。放松啊，放松啊，预备起。
我是风起伏波谷，生命在是火葬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先等一等啊，先等一等。我记得那个音乐家呢还教我们是这样的，他说唱诗呢不要一直看着那个歌词啊，要一看就看着一行，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完全自己唱出来。那所以呢我看见有一个姊妹是这样唱的，他说我放一位复活主，你们更愿意这样唱。他是这样唱的，就是他很松，而且把自己呢完全放在那首诗歌当中。我听大家大概刚才唱是40分啊，我现在要求80分行不行啊？啊，看不到这个啊、哦！哎呀，糟糕，怎么办？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没有那么松哦。你自己找一个办法看吧。啊，好，来，因为这一次要80分了啊，要松松。1、2、3，
我放放一锅锅，那金在是火灯，我知道它是火灯。不管人怎么说，我见他手是怜悯，我问他为啥，每次当我去求他，总比他心一如火，心就如今天火的。与我难道把我做 在路中光，如果世人的救
现在是130，那以后都要这样唱，好不好？让那些在外头的人，在上面的广东人，在街上的人听见我们唱诗的时候，知道我们这国语堂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啊！大家要放松，把自己完全放进放在里头。我现在不要你们唱第二节了啊！那么请大家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在这个礼拜堂里头敬拜释放。我们也知道有英文堂有广东堂跟我们一块，还有小孩他们也在主您自己的面前敬拜释放主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需要您自己的生命的大能跟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唱这首美好的诗歌，因为主活着。现在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您自己的生命的大能下，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，把您自己的生命的大能灌输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用您自己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敬拜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新的敬拜，以至于我们的以后的日子更有进步。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，请坐。我记得上一次来呢，我们只做了一半，那么今天呢，差不多做了80%以上啊。那我爸妈们，假如明年我再来，我一定会再来，明年我一定会再来。我就盼望了要加椅子，好不好？啊，要把那个帘子也拉起来，在后面加到椅子啊。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啊。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同乡会，不是一个华人会，我们的敬拜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，是我们的救主，用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完全遮盖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是得救的人，在这个地方赞美他，谢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谢谢他把他的宝血给我们，谢谢他所以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，所以我们是活着的人。你是活的，我是活的，圣经是活的，我们把神的话也活活的把它拿出来。所以我们的报告是活的，我们的诗歌是活的，我们的祷告也是活的，好吧？啊，那么所以大家呢，应该用一个活人的态度敬拜啊。有很多的人说，哎，今天没事做，我就来敬拜吧。啊，有人说礼拜天我要搬屋子，我就不来了。大错特错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深深的觉得，假如你礼拜天不做礼拜，你去搬屋子，你的腰一定会闪啊！我真是，我不是咒诅你啊啊！我是说，不把神的位置摆在第一的，他所做的工作都会受影响啊！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！所以呢，我盼望大家，不管下雪也好，下冰棒也好，什么不管它，拼命的来聚会，这个教会就有生气，你跟我就有生气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我要讲一个很新的题目，这个新的题目叫做芯片基地啊。假如你手上有笔啊，你也有这个程序单是吧？你也有圣经，那么就请你做一点笔记，好不好？糟糕了，很多人没带起来啊！我知道在座当中有很多念化学的，化学、化工等等啊，所以呢，请你们准备一根笔啊，把它记下来。我看见我们当中还有一两位，他的脸呢好像跌下来啊。我刚才去叫你 drop your jaw， 不是把你的脸跌下来啊。所以无论你心里头有多大的石头啊，无论你的身体有多大的毛病，不要怕，生命在主的手中，请你放松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在主的面前预备讲一个新的题目，叫做新天新地。好，在讲这个新的题目之前， 啊，我讲一段很重要的圣经，大家千万不要漏了啊，千万不要漏了。那么讲完了这一段之后呢，我就给你七个新的点，好不好？好。在圣经当中，当我讲的时候呢，请大家注意啊，我盼望你可以看着我啊，因为我要看你的眼睛，你也要看我的眼睛，这个叫做 the eye contact 啊。那么这个重要的地方呢，就是将来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啊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呢还没有做完呢。那么人呢不断的死亡，这个世界不断的动乱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。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，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这一件重要的事是什么呢？你看那个没用的，你看着我才有用啊。啊，那个重要的事是什么？请你听啊，这个重要的事呢，就是审判世界，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啊。我刚才已经讲过，我跟我弟弟呢是在北京长大的。我到北京的时候呢是5岁，但是我弟弟呢大概只有2岁，他还没有上学了。那5岁的时候呢，就是进入那个幼稚园了。当时呢我们就跑到那个天恩医学院的对面，有一个天主教的学校，那个天主教的学校叫做为我小学，就是为恩，是不是会还是会恩惠的惠，惠啊，惠我小学啊。那么那个惠我小学呢，我曾经问过很多的人，他们都不懂啊。但是我相信现在那个天主教那个礼拜堂还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礼拜堂啊，那个学校就在他旁边。那么现在什么都不管了，我只讲一件事啊，就是每天我们上学的时候呢，就经过那个协和医学院啊，你们去过没有？不要去啊，一定是身体有毛病再去。那个是医院呢。那么在它前面呢有一个半月形的一个走廊啊。那么在这个半月形的走廊的中间呢，就是那个协和医学院的它那个旗杆的地方啊。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个日本兵呢站在那个地方，因为呢那个时候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5天。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日本兵站在那个地方，他手里头呢就拿着一个步枪，步枪上面呢有刺刀的啊，那要非常小心。我姐姐呢就对我说，她说弟弟啊，你上学的时候你要小心，你要远远的避开那个日本兵，否则呢他不高兴的时候呢就在你的肚皮上捅一下子，你就没命了，是吧？那么所以呢我每天上学的都是在这个威胁之下。那么后来有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用上学了。然后我爸爸呢，就从床底下呢拿了一个那么小的一个收音机出来，那么小，很小很小啊，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面包，不是有一磅面包，它是一半那么小啊，啊，他就把那个收音机拿出来，拿出来就放在桌子上，那我们全家呢围在那个桌子上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不用上班，我们都不用上学，那就围在那个桌子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爸爸就把那个收音机调到可以听得见的地方，在那个收音机里头呢，忽然出来一个女生，啊，一个女生很清秀而且呢清新的一个声音，她说：“今天中国得救了。”哇，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，你说中国的就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而且呢，我爸爸这个收音机是藏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，假如给日本人查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全家都要操蛋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得救了，而且呢，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呢，我们竟然可以听见这种讲话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说，今天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。我问我爸，什么叫做投降？什么叫做无条件投降？那么他就告诉我是什么，原来日本人吞了2粒原子弹，不是他喜欢吞的，是美国人硬塞在他嘴巴里，他不吞也不行。然后呢，美国人就对日本人说：“他说，假如你不投降，第3粒原子弹呢放在东京。” 那一个放在长崎，一个放在广岛。长崎呢有200万人口，广岛呢有30万人口。美国人呢手下留情，不拣选东京，拣选一个小的城，把它炸了。千分之一秒之下呢，全城的人都死光了。日本人都说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后来呢，还没有喘着病的时候呢，第二粒原子弹又来了，那一下子30万都死光了，日本人吓得不得了。那美国人就警告他说，假如你再一步投降呢，第三粒原子弹呢放在东京，东京有1000万人口，不得了，而且日本的天皇也在东京，日本人赶快投降。大概在5年之前，我到美国去啊布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原子科学家坐在我旁边，因为在那个城里头很多学者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听说没有第三粒原子弹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说是真的。他说当天的美国弄了3粒，有1粒放在那个 New Mexico 的沙漠里头试验爆炸了，那么结果呢只剩下2粒，1粒给了广岛，1粒给了长崎。那么他吓日本人的，假如不能将第三粒放在东京，根本没有第三粒，大家明白吗？但是日本人信不信呢？不能不信，所以立刻跪下来投降投降。第二天我爸爸带我到东安市场，我说爸爸，我的皮带裤子的皮带断了。我爸爸带我到东安市场，找了一个卖皮带的，我说我爸爸说替我儿子找一个皮带来。那个卖皮带的人，今天你得了好运气，因为我们刚刚到一些皮带叫做原子皮带，因为日本人都是原子，所以他就叫皮带是原子皮带。于是乎他从后面呢拿一个塑料的皮带，就是透明的，不是真皮的，就是塑料的啊。他说这个是原子皮带，哇，我就把它配上，哇，好神奇啊，是透明的，你知道第三天就断了。那么然后我们去买饼，那个卖饼的说这个是原子笔啊，我告诉你，原子笔这三个字啊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啊，所以其实不是带原的事儿啊。后来我们去买袜子，原子袜，裤子原子裤，整个人变成原子人了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日本人投降之后，日本人有没有向中国道歉？没有。有没有赔偿？没有。公不公道？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公道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恨日本人，我是说没有公道，对不对？我念中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已经是50多年之前了。我在1957年中学毕业了。我们念中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忽然之间，报纸说，希特勒还是希特拉？你，像台湾叫希特拉，你们叫希特拉？希特勒啊，不管的了，啊。听说台湾叫希特拉，中国大陆叫希特勒，不管的哈、啊，你知道我讲谁啊？他不是杀了犹太人600万吗？我问你，希特勒有没有被审？有没有被审？有没有上法庭？有没有被判？有没有执行死刑？那么他到什么地方讲？有人说他用那个电油啊，他自杀之后烧毁了，是吧？谁告诉你的？有没有 DNA 验过？那是他，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听说希特勒又跑出来，那是传说了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冤枉的事儿， 没有神的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家里头你自个儿也遭遇很多冤枉的事，还没有神权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定有公义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公义，你看着我了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公义。所以圣经明说，神的话明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审判不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公义的伸张不是用这个世界的办法，公义的伸张是在神的手中，明白？行不行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呢，在圣经当中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：将来有一天，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会没有。圣经明说，将来天上的万象，就是星球的万象，好像书卷儿被卷起来啊。从前的书呢，不是这样。从前的书有一个轴，然后卷起来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呢，将来的天地呢要卷起来，就是说都要这样。那么既然这样，还有没有星球？还有没有太阳系、银河系等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地球要被审判，所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啊，我不是说宇宙万物绕着地球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它非常重要，重要到一个地方，神要把他的儿子也放在这个地球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球非常的重要，但是这个地球因为被魔鬼的破坏、罪恶的侵蚀，以至于没有公义，对不对？在神的手中有两个东西，第一样是爱，第二样是公义。啊，神把他的儿子放在这个地球上，让他死在世界上，彰显了神的爱。但是有公义吗？还没有。神的儿子死在世界上是非常冤枉的一件事。啊，他被比拉多审判，比拉多说没罪，但是犹太人说把他放在十字架上，留他血的罪落在我们跟我们子孙的头上。哎，你一讲这句话就糟糕了，我告诉你。于是我希特勒就杀了犹太人的妈妈，冤冤枉枉杀死他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公义，公义在什么地方？在神的手中。他先把他的儿子摆在那个世界上，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。但是将来怎么样？这个公义要审判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？你不点头也，你不点头啊，都要有手审判的。真的，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，将来我们都要面对面的见证啊。第一是，这个天地会好像书卷一样卷起来，那么地球怎么样呢？地球被焚烧。因为在彼得后书里头呢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将来这个地球要被火焚烧，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消灭。有一个科学家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什么叫做形质呢？请看着我啊，我现在先把我要讲的都讲给你听，然后我们再看圣经，好不好？那什么叫做形制？原来这个形制的原文呢、啊，就是 element。 你们那么多念化学的，我问你什么叫做 element？ 元素，对不对？什么什么钾啦、钙啦、铁啦啊，什么这叫做元素。所有有形制的，就是所有的元素都要分裂，都要裂开，都要消灭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火？原子弹的火。真的？现在有没有？你说没有？有了，我告诉你，1945年日本人吞了原子弹，离开现在多少年？ 60多年了，是吧？我们算他60年好了。我想问你，60年之前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原子弹？美国65年啊，就是60年之前一个，对不对？请问当时美国人手上可以用的原子弹有多少粒？2粒，可以用的2粒，对不对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经过了60多年之后的今天，世界上有原子弹的国家有多少？5个？7个？我看差不多20个。连巴基斯坦那么穷的国家，不要裤子也要原子，大家明白吗？啊，还有现在那些亚拉伯国家拼命弄，是吧？差不多都已经出来了。哎，北韩也差不多弄了，对不对？假如真弄好了怎么办？不得了，60多年之前只有3粒原子弹，试验烧了1个，剩下2个被日本人吞了。我现在问你，现在这个世界有多少粒原子弹？我看我的顾忌，大家收收藏藏的，不让人家知道，最低限度3万粒，不得了。中国的原子弹现在来讲也超过100粒了，是吧？所以那个加宝总理对日本人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向着日本的那个火箭，向着日本本土的火箭有250颗，向着日本上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原子弹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要乱来。你现在以为把我们的钓鱼台抢过去，其实那是我们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日本人小心。最后一个问题，60年之前的原子弹厉害呢，还是现在的厉害？当然现在厉害了，不会越造越假的，是吧？那么既然现在的原子弹比从前的原子弹厉害，厉害多少倍？2000倍！我告诉你，不得了，这个世界一定灭亡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要拼命的赚钱了，赚钱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没有一个灯你可以带到天上去，你要赶快的奉献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你要努力的读书，你要努力的工作，你要努力的赚钱，但是比这一切之上更重要的是你的属灵的生命的问题，是你里头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大家明白吗？因为这个地球不能够再待下去多久了，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有大事发生，差不多每一个月都有大地震，差不多地震没有了就是火山爆炸，对不对？不是火山爆炸就是沙漠，就是旱灾，就是水灾，洞庭湖、鄱阳湖的水差不多都没有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能够待了好久了，因为地球根本就是几个大地板在火焰之上浮来浮去的，是不是？根本就不稳定。所以呢，请大家小心注意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也有什么审判，那个审判就是神要审判，神要彰显他公义的时间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天地都没有了，连地球也没有了，所有的人都没有了，但是人的灵魂是不死的，请看着我啊，请看着我啊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天地万物都没有了，但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出来一个白色的宝座，这圣经所讲的， 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照着圣经告诉你，出了一个白色的宝座，在这个白色的宝座上坐着一个审判官，他是谁？耶稣。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将来天父就是神自己不审判这个世界，却将那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人子，就是交给他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审判，当那个时候他坐在宝座上，所有的人的灵魂都要出来，灵魂是不死的，灵魂是不死的。人有两个生命，你知道，一个是肉体的生命，这个肉体的生命是叫做取死的生命，是一定会朽坏的。你假如从现在开始五天不洗澡，你知道这个身体会怎么样，那种味儿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取死的身体，因为里头的细胞每天都死，是吧？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但是我们人里头还有另外一个生命，那个叫做灵魂的生命。没有一个人不想，为什么我要念书？为什么我要念化学？为什么我要拣选这里的大学？啊，是谁安排的让我过来？为什么我会爱这个男的？为什么我会爱这个女的？啊，世界这么多人，就是只有他坐在我的旁边，一定你会问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。那么将来我念完了之后，我要怎么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？那么很多提出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你一定会问的，就是人会为什么会死？死了之后到什么地方？是不是？这个问题连毛泽东先生也问，也问了。所以将来这个问题就是指着我们灵魂里头的问题，因为这个肉体不会有将来，大家明白啊？就是指着你里头那个生命，就是灵魂的生命。这个灵魂的生命是直接与神有沟通的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灵才可以跟他沟通。所以人会祷告的，人会敬拜的，人会唱诗。你见过那个动物园的猴子，他们聚在一块儿举行一个主日崇拜有没有？没有，把你吓死了，因为他们是野兽，他们只有这个肉体，大家明白吗？他们没有灵。但是人假如不敬拜，人假如不祷告，人假如不唱诗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闷死的，因为他的灵不能出来。所以只有人会自杀，其他动物不会自杀，因为当人觉得他的生命没有意思的时候，他就要死。我问你，你很坦白的告诉我，你看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自杀？你有没有想过自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想过，95%的人想过自杀。因为人生没有意义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必须回到这个造灵的神他的手里头，我们才觉得有意思。所以我刚才叫你们唱诗唱得过一点，就是要唱那个有意思的诗歌，就是这样，以后都唱得那么好。我看见有一个姊妹摇来摇去啊，真太好了啊！以后都要这样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活的诗歌唱死了，要把死的诗歌唱活了啊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啊。那么将来审判的时候，请看，我现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儿，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头有两本书，在白色宝座的面前有两本书，第一本叫做名册，就是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会看见周恩来先生的，我们会看见毛泽东先生的，我们也会亲眼看见秦始皇的，真的，所有的人都出来了，他的名字都在上面，然后照着那个名字就叫了一个一个的出来，把他的一生好像电影一样，傻的一下都给他看见。 在里头有偷盗，有自私，有奸淫，有骄傲，有撒谎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呐、啊。于是乎，审判开始，按照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审判。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呢？撒旦就来了，他说：“秦始皇是一个罪人，他没有得救，所以他是属于我的。”来来来，到这边来。那么秦始皇就要跑到这边去啊，因为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到这边。那么另外一个受审的就是我了，蒙金，我在那吓得一下子把我的医生也都放赢了。那么我偷东西，我打架，我考试作弊，我的头脑色情等等都出来了。于是乎审判审完了之后就判断你是一个罪人，你的刑罚就是死。然后说撒旦说，这个人是我的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但是主耶稣另外的手上还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生命册。那个生命册就打开，哎，这有冯金，换句话说，他的生命在生命册上。耶稣基督伸出他的手来，不是到这边，是到这边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他在哥哥大山上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是我替他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他已经被审，他已经被判，而且执行了死刑了，他已经被执行了，所以现在不要再死一次关系的，大家要明白吗？因为他的名字在这个生命册上，然后所有的人就分开来，然后这些人怎么样？到撒旦的地方去，是叫做第二次的死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就是到永远的活着去。我们呢，跟着主耶稣到新天进去去。我很坦白地告诉你，一个基督徒没有第二次的死。啊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那是另外一件事哈、啊。今天我们讲到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这事哈、啊。那么，留给你去讲吧。这个叫做第二次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生命册上，所有的人都叫出来说审判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有些人，包括这些人。进入永死当中，但是在生命册上的人的名字就在这里，请看着我。今天你在这个地方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只问你一个小问题，只有你才可以回答，到底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？是不是？我再问你，假如你是真信了耶稣，你的名字就在上面，请问上面有没有你的名字？我告诉你啊，假如你没有名字在上面，无论你贡献了多少的金钱在这个教会，无论你贡献了多少的生命在这个教会里头，没用，因为生命不在生命在上，明白吗？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也有审判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现在我请大家恭敬的把你的圣经翻到最后的一本书，就是启示录里头，请打开启示录的第20章。我非常的受感动，因为大家都下出来把你的圣经打开。我曾经在不少的教会里头聚会，很多教会当我要他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头都是抬起来的，原因是什么？没带圣经啊。我想问大家，你见过一个学校不需要带课本的吗？ 上课的时候不需要带课本去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学校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那个叫做幼稚园。所以今天的教会非常的幼稚，大家明白吗？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带圣经来啊，请你打开启示录的第20章第11节啊，我现在恭敬的把它念给你听，请你看着圣经就行了啊，请看第11节。当然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跟坐在上面了，从他面前天地的逃避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的面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外一个案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什么二次的死。所以我刚才所讲的话不是乱讲的，都是根据圣经。好，第二次的死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什么扔在火湖里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爸爸得救了，你妈妈得救了没有？他们年纪这么大，一下子就会死亡，赶快向他们找福音，好吧？好吧？你好好的带他们祷告，只要一个人诚恳的从心里头讲话，要耶稣基督进去住在他心里头，这个人就是得救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我讲一个秘密，连我弟弟也不知道的。911那一天，大概离开现在10年了，是吧？911那一天，那一天我心里头看见纽约的大火炉，是吧？又有烟又有火。那天我整天没有吃饭，我不知道大家吃不吃得下饭呢。那天呢，我回到家里头，简直没有法子可以洗澡，也简直没有法子可以睡觉。我心里头一直不平安，于是乎我拿起我的电话来打了3个长途电话，那个时候的长途电话还不是像现在那么便宜的啊！我打了3个，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也要打。我是住在多伦多的，所以呢我打电话去的时候呢，虽然已经是深夜的，但是听电话的人呢，但因为省了2个小时所以呢他们还是算是那个清醒的时间呢。你知道我打了3个电话给谁？我3个姐姐都没有得救，我就打了3个长途电话。我对我姐姐说，3个姐姐都是同样的话，我说赶快信耶稣，今天你看见世界末日已经摆在你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不能够停留，也不能够等候，赶快信主。结果3个姐姐当中有2个跟着我祷告，在电话里头跟着我祷告。我告诉你，赶快把你爸爸妈妈带到主耶稣里，请他们跟着你祷告。我曾经坐小飞机在美国传福音，有一次那个开飞机的时候，要把你那个机要真岛拍成 DVD， 那个时候是 video tape， 是很厚的那一种东西啊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那当时呢他就替我拍了，我其中有一课呢是讲到证明这个世界上有神啊，我们要怎么信主。后来呢有一个从上海来的，那是很多年之前了，大概10年之前了，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人，他就看了这个 video， 他就请那个开飞机的人说，请你给我一个 video， 然后呢他打一个电话到上海去找他妈，他说妈，现在我给你听一些东西啊，你要拿着你的电话不要放，我给你听1个小时，因为我的那个 video 是1个小时的。他就把那个 video 放在他的电视机那个 DVR 上面， 看得见，而且有声音可以出来，那是我讲的。他就把他那个电话呢，从美国这个地方放在那个喇叭的地方，就是那个电视机的喇叭里，让他妈听一个小时在上海，结果他妈庆祝啊，所以呢，赶快做这个工作，不能够停留，不能够停留。假如每一个基督徒都肯做这个工作，今天这个世界早已经改变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肯，是吧？上一次我跟大家讲，我到supermarket买东西，后来我付钱，忽然间我里头有一个感动，我就问那个收钱的女孩子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信了耶稣没有？”她说：“从来没有听过。”我就对她说：“现在这么多的地震，这么多的灾难，世界末日就在眼前，耶稣要回来了。”她说：“是吗？”她吓一大跳。我说：“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赶快进啊，赶快进啊！”她说。他说：“怎么信啊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见在我后面有一大行的人要付钱，那些人都站在那里瞪着眼睛听我讲了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我常常这样做的。后来那个收钱的女孩说：“你再来讲，你再来讲，就是说你再来帮，再来买东西，再来付钱，再来讲。我讲，所有的人都来听你讲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机会再去了，因为那一天是我在那个城里头最后一天，这样子。所以你要做，你要传，我要做，我要传，这个世界就不一样。”最低限度 Edmonton 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Edmonton 变了，然后加拿大就变了，加拿大变了，整个世界不变，因为白色宝座的审判要来，大家明白吗？那么来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所有的人分开之后怎么办呢？就进入一个新的天跟一个新的地区了，这个地球会重新再造，明白吗？在那个地方里头没有 cancer， 没有死亡，没有 ulcer， 没有眼泪，没有不幸，神与人同居在一块，大家明白吗？这是一个新的天新的地。那么还有什么新的人？我跟你与神同居在一块，这是新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新的是什么呢？一个新的城，因为我们住在一块，那个城是叫做新的耶路撒冷啊。那么在里头呢，有新的约，就是我们圣经里头所讲的新约，圣经的新约。那个时候，犹太人也进入这个新约当中。那么我们跟神同在，我们里头有一个新造的心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以至于我们爱主。啊，我们不需要再挣扎了，我们很自然的去爱他，他与我们同居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希望，这是我们的愿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不会离开我们太远啊，请大家继续的看一看启示录啊。我现在要请大家看21章第一点，我又看见一个新的什么天跟一个新的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同新娘新妇啊，装饰整齐，等候她的丈夫。我听见有大的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了，神的丈夫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”做宝座的说：“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因为这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好，我们跳到第22章第一点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同水晶，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那河这边与那边都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头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用不着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天使又对我说：“看了，那是真实可信的。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，将你必要成就的事指示他的仆人。看呐、啊，我必快来。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，有福了。”那么我今天讲到跟读圣经，就读到这个地方啊。盼望大家你回家之后，可以把启示录最后的那几章也把它看一次啊。无论你的功课多忙，我盼望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工作啊。弟兄姊妹，最后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是非常有盼望的。有一个小故事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大概在1947年左右，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还没有成立他的国家，是吧？他在1948年才立国的。那么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呢，叫做Robert G. Lee， 是那个南美的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啊。假如你要知道他的详细的经历，问吴牧师就大概知道了啊，因为吴牧师在美国受教育的。那么这个南美的这个 Robert G. Lee 呢，是一个很著名的牧师。那么他呢，有一次呢，就到以色列去旅行。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给你听啊？你们一定要听一听啊。那么他去旅行，他就找了一个亚拉伯的小孩呢，替他的讲导，就给一些钱，他就带他去啊，在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呢，耶路撒冷还是很荒凉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孩子呢，就整天带他去看。有一天，他们经过了一个山头，非常的荒凉的一个小山坡，山坡上寸草不生，阴风阵阵。这个李牧师就问这个小孩，说：“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山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个小孩就对他说：“不要问，不要问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不要问？”他说：“因为那是一个咒诅之山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咒诅？”他说：“假如我们上去看的时候，肚子会痛的，所以不要问。”那个美国牧师就问这孩子：“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他说：“这个山就叫做哥哥他，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山。”哇，这个美国牧师一听不得了，一定要上去看，是吧？是吧？一定要上去看。这孩子说：“上去看就要肚子痛。”他说：“我给你三倍的钱，三倍，你到不上。”结果呢，因为金钱的缘故，肚子痛也不怕了啊。这孩子就把他带上，哇，看见那是山上，真是荒凉极了，寸草不生，地上有很多的大洞。这个牧师非常有感动，因为他看见这些洞子，就好像其中有一个就是插那个十字架的洞，他就站在那个地方，把他的帽子脱下来，放在他的胸膛，然后低下头来祷告。这个亚拉伯的小孩看见这件事，他就跑去拉他的衣裳，哎，在干嘛？他说：“我在祷告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祷告？”他说：“我很受感动。”那小孩就说：“为什么你受感动啊？你来过这儿吗？好像很熟，你来过吗？”听听啊，这个李牧师说：“我来过，我来过。”这孩小孩说：“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我2000年之前我来过这儿。” 徐桂英这故事吗？这故事到此为止。二千年之前是主耶稣来过的，是吧？主耶稣死在这个山洞，他不是为自己死的，因为他没问，他是为 Robert G. Lee 死的，也是为我死的。所以我现在问你，你去过那个地方没？你死过没有？所以我们是非常有希望，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回来，就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天新的地，不是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眼泪的地方，大家明白？也没有癌症。假如你今天有癌症，不要怕，死就死吧。我们的灵魂是不怕的，因为将来我们要记住，永远都在，永远都在的时候，不需要戴眼镜。我不是讲你现在把它扔掉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不需要吃高血压的药，不需要吃糖尿病的药，什么都不要，没有五十肩，没有腰痛，那个时候是永远美丽的地方，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。请大家看见了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当大家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请你低下头来，恭敬地把你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事，也不知道你在哪一个学校里头念书，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哪一个月的薪水多少，这些都不要紧，但是最要紧的是你有一个谦卑的心站在主的面前。所以我邀请你低下头来，闭起你的眼睛，不要看其他的人。我现在给你半分钟的时间，做一个你人生里头最大的一个决定，就是现在把你自己好好的交在主耶稣的手中，包括了你的感情、你的意志跟你的学问，还有你的腰包，都放在主耶稣的手中，任他使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现在你自己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现在站在你自己的面前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白色宝座的面前，也要同样的站在你的面前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所隐藏的一切的事都要赤露敞开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您的面前不让你看透了我们的内心，因为你的眼睛，冒火的眼睛，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内心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内心完全张开在主的面前，求主耶稣基督您住在里头。不单止如此，而且您每一天每一天充满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的生命大有改变，因为非常接近新天新地的时间。我们今天感谢主给我们唱这么好的诗歌主活着，也让我们今天可以看这么好的圣经，知道将来有白色的宝座的审判，但是后面有一个新天新地，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头，我们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不能更再好的一件事。主啊，快来吧，快点回来吧，我们等着您自己回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
回应的诗歌，向高处学。
我将高处的星星，有不同。
是非我愿当今之秋，天然我愿之心，
今天我们主是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他的恩典，活在我们自己的面前，能够用餐纪念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，准备我们的心。